一个误解，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哎，福音书只是讲福音，所以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更应该读福音书的。就当初这个福音书成书的时候，其实它主要就是在基督徒中间的流传，所以呢，就是说是基督徒应该能够在这个福音书上得到更大的光，得到更多的光照，得到更大的帮助。因为我们认识主其实是没有尽头的，就是说你可以说是一生的功课，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神的话，尤其是在福音书之中，他对神的儿子的启示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读福音书，我觉得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个对主的认识会反映在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个挣扎。我就曾经遇见过一个姐妹，她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多年的基督徒。然后有一次呢，她的父亲病了，然后她父亲有80多岁哈，得了肺炎，然后她就为她父亲的医治非常努力的祷告，但最后呢她父亲还是去世了。但这件事呢对她的信心打击很大。她曾经向我们倾诉说，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不能救我爸爸呢。她说我们在福音书中我们经常读到主耶稣行各样的神迹，我们也听到周围的人有时候会做见证，他们的亲人或他们自己得医治，这样的很多的见证，那为什么这个神迹就不能发生在我们家里呢？所以有时候呢，这种挣扎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其实是经常有的。但这个挣扎呢，其实就反映了一种，就是说你对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认识。如果你对主的认识有偏差的话，那么最后就会反映到你的这个信心的生活中来。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诶，我们对主如何行事有一个框架，我们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而最后主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就会很惊讶，诶，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的信心就会受打击。所以这个我们读神的话，尤其我们说我们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其实就是能够一步一的帮助我们来认识主，认识他行事的方式。就是说这就是这个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帮助。所以就是说我们说不管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或者说你还是在慕道阶段，福音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也真是求神怜悯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能够通过神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按照真理来认识他，而不是按照我自己已经形成的一个框架，神是怎样的，主耶稣他应该是怎样的，而是按照神的话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来认识他。如果你更多的按照真理来认识他，圣经说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的，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神里面，在灵里面得到自由，不受捆绑。那么我就是说是马可，我们说马可福音是一个福音书哈，所以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我们福音派呢，就是教会呢就很重视传福音，就是说如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述这个福音的话，你会怎样来描述？比如说如果我说你只能用一句话，福音是什么，就一句话讲，你在心里你会想福音是什么，你给它做一个定义，你这个定义是一个什么样子。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哎，我这样来测试我自己的时候，哎，我发现就是说，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来测试福音是什么的话，我可能很可能我首先的一句话就是说，哎，福音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这个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其实跟福音书教导我们的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福音书告诉我们，它告诉我们是什么，福音的起源都是基督自己，我们人还是第二步的，都是主自己。所以你要去看这个福音书的话，四本福音书它全是要讲主是谁，所以它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话，诶，这个人是谁，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 或者说是有耶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的宣称，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说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他是，诶，他会是这个人吗？或者说是在那个施洗约翰说，诶，你是那个要来的吗？就是说总是在他的身份上一直是在这里说他是不是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都是以这样的，以他的身份为中心的。然后呢就讲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包括，就是说最大的工作就是钉十字架，就像保罗所讲的，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这句话总结得非常好，耶稣基督就是身份，他的工作就是钉十字架，这是最大的工作。所以呢，然后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说工作跟他身份的关系，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因着有这样的身份，所以他能做这样的工作，也因着这样的工作证明他这样的身份，所以这是整个福音书他的一个中心。所以我们说前面那个杨也介绍过，是福音书有不同的重点马太福音他主要介绍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王，所以这个也是介绍他的身份。马可福音介绍他是仆人，是一个服侍人。然后路加福音介绍他是人，是人子。然后在约翰福音介绍他是神的儿子。你要看，这都是他的身份。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福音书的话呢，我们必须得从这个方向开始。所以我之所以讲这么多，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抓住这一个主线的话呢，你就不会被别的去干扰你的注意力。你要主要就要定睛在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上，这个才能帮助我们，就是说真正的能够来读明白福音书他到底要告诉什么，告诉我们什么，也是能够让我们更多的通过神的话来认识主耶稣自己。好，那我们就看，好，我们这个是我的这个 email 和电话哈，就是我总是希望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可以交流的，我总希望愿意和人来够讨论圣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如果愿意因着主日学跟我有些联系，这是我的这个 email 和电话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马可福音。这主日学就是说，比如说我就觉得不太容易，其实我跟那个杨宇也是分享了，就是说他每次的内容很长，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作为主日学老师，希望能把所有的 topic 都 cover， 都能够讲到，但是呢好像时间又总是不够用，所以呢我也是尽力而为吧。因为我们要对教会的这个 leader 他们给我们分配的任务我们要尽责，我们也要对弟兄姐妹，就是说在这个主日学上的收获和得着也要尽责。但是有时候呢可能两方面不是很好照顾，我看看今天我能够讲到多少，我是希望能 cover 到三章和四章。马可福音的三章一到六节其实是在如果你上一次也在的话呢，你要知道就是说它其实是跟第二章是衔接的很紧的。第二章我们如果大概回忆一下的话呢，就是说第二章呢一到十二节它是讲耶稣医治好一个瘫子，就是说耶稣之所以做这些事情，他不是单纯的做这些事情，他是要显明他的一个身份，或者说他的一个能力。所以那里头就是说耶稣他有赦罪的能力。所以就是里面就有一句话，他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他的关键。他之所以行这样神迹医治那个瘫子，是要向人显明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赦罪。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耶稣他呼召马太，这是在也是在第二章的。然后这里面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因着耶稣跟马太和税吏吃饭，然后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抱怨，他说他和罪人一同吃喝吗？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说又是一个他的使命，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就是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有病的，因着罪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需要医生，需要耶稣这个医生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不觉得我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他不认识到因着罪的缘故我是一个病人。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些个法利赛人，就是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然后呢看见的人不需要医生，然后他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这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然后在底下呢，就是说又因为这个禁食的问题啊，法利赛人和这个约翰的门徒问他，就是说耶稣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好像他们觉得就是说主没有管教好他的门徒，没有教育好他的门徒。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他说新郎同在的时候他们不禁食，只有当新郎走了的时候他们才禁食，就是说神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不需要禁食，这也是表明他的一个身份。然后再下面呢，就是紧接着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之前的23到28节，说是安息日的问题，安息日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呢，耶稣就从这个旧约，从这个圣经上讲起，讲到就是说安息日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然后来表明神的原则，就是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然后他又表明，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在前第二章，所以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所有的背景都在这里。所以今天呢，三章一到六节其实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接着这一个安息日的主这个 topic， 就是说因着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发生，我们看到就是说表明耶稣他的身份他的能力，就是在一到六章这里呢的故事发生呢，就是说他说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我们说枯干了一只手可能也是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手的神经都坏了，手没有任何的感觉。然后这个人在这个会堂里，耶稣也在这个会堂里，这个法利赛人呢，然后呢或者说他就讲众人，他们就窥探耶稣，看他要不要去治疗。在这里都好像让人感觉到是他们设了一个圈套，就故意把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带在这里。他们并不在意这个人是不是得医治，或者说他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而且他们只是想看看耶稣是不是治他，只要他治他，他们就可以去告他，因为在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就是是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有定义，他们把神的规定安息日可以做不可以做的事情具体到非常具体的很多的细节。这样的话呢，就说他们好能够也许是帮助人想要遵守，但最后的结果是成了一个重担，成了所有的人的重担。但耶稣呢，就是说我们看耶稣其实他一般的时候他治病的时候他不是主动的，其实你要去看他的，很多时候他是被动的，别人来了，他父子就是说来求到他的时候，你医治我吧，或者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怜悯我吧，这时候他才医治的。而有时候你看到耶稣他有时候还会推辞，像那个腓尼基的妇人，他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先要给儿女吃饱了，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那个妇人就说他回答得很有信心，所以耶稣才给他的女儿有医治，就是都是这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耶稣他是主动的，所以说当耶稣他看到就是说这个神的道被扭曲，或者说神的这个话语被扭曲的时候，他就不会退缩的，他就这时候他会就变得 aggressive， 然后呢所以他就主动的叫这个人，他说你站出来，让他站到会堂的中间。然后耶稣还问大家，就是说在安息日治病是不是可以的，或者说安息日他说是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他开始说是行善行恶，然后他问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些人不回答，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如果他要回答可以的话，那他是自相矛盾，如果他要是说是不可以的话，或者说就是说我不可以就是说是救命的话，这好像也是跟这个 跟你的这个良心也是过不去，所以他们就不回答，而且他们是故意要抓耶稣一个把柄，所以耶稣就怒目看他们，但是呢他也是忧愁他们心里刚硬，所以这个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明白不明白律法，而是在于他们的心刚硬。如果我们再往后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人心的刚硬其实是人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耶稣就在这之后，耶稣就对那人说，你把手伸出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然后呢你看三章六节是很有意思的，他法利赛人就出去同西律党人一同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刚才耶稣在这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在安息日哪样是可以的呢？行善行恶，救命害命。他们也知道什么是答案，但他们最后因着他们恼怒耶稣的缘故，然后他们就要去商议怎么去除灭他。商议怎么去除灭他，其实就是去商议怎么样去杀掉他，其实就是谋杀。我们说当一个人去计划怎么样去除灭他的话，这其实就是谋杀。他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但是呢他们在安息日就去杀人，因为他们在商量的时候就已经犯了这个要去杀人的这个罪了。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个医治的过程中他的这个目的，一方面是要显明他是安息日的主，就是上一个故事的同样的一个 topic， 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也是要让人这些个法利赛人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这个把安息日定这么多的规矩变成众人重担的问题的所在，就是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他们的逻辑上也是有问题，所以让他们看见他们的错误。好，如果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来到7到12节。7到12节呢其实是一个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总结，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过一下。就是说主，我们前面讲就是说主在这个碰到人把神的这个道变成了一个宗教系统，或者说是把神的道神的话语扭曲变成了人的负担的时候，他是会很主动的要去更正他。所以但是呢主有他的时间，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他要坚持，什么时候他要退却。所以呢在七章这里就是说主和他的门徒就退到海边，就是说他没有再把这个冲突再增加，所以他们就退到海边。这时候就有很多人的跟随他，然后就因为他的这个医治的能力，因为他赶鬼的能力，因为他的传道，因为他的这个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他的名声现在他的名声很好，现在很有名，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人从各个地方呢来跟他。这里讲就是说就从犹大、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所以这个有就是说有南部有北部西部，就是这东部这些人就是说来跟从他。所以耶稣呢因为人多，他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人太多的缘故，所以有时候耶稣他就只能在一个船上去给他们讲道，要不然的话呢就是人会靠得越来越近，让他没有办法去讲道，所以他就坐在船上这是他的一个方法。然后呢他也医治了很多的人，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在11节，污鬼无人合适看见他，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却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去。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的身份。所以污鬼因着他是灵界的这个生命，所以他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的身份。但是呢主耶稣从来就不想让污鬼为他做见证， 就是就像使徒保罗不愿意让那个就是说被鬼附的使女为他做见证一样，就是这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因为他希望人能够认识他，不是因着巫鬼的见证，而是因着神的感动。就像当使徒彼得在回答耶稣基督的问题，他说我是谁的时候，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怎么回答呢？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告诉你的，是我的父，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给你的。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要别人认识他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并不需要巫鬼的见证，他是需要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能够确实的认识到他是谁。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他在这里的一个原则。而且呢，耶稣你要去看这个福音书，你也可以看到耶稣他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他从来没有用这个作为一个手段来吸引人来归他，吸引人来听他，他总是有一些个被动的，就是说是人来找他的时候，而且他有时候你看到他不喜欢人太多，他喜欢就是说是他能够讲道，而不是说是别人因着他这个赶鬼医病的行神迹而来跟随他，所以他从来没有用他的这个能力来作为吸引众人的一个手段。就像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说他医治好那个大麻风的人得大麻风病的人以后，他就告诉他，就是说严严的嘱咐他，就是说你不要去把这件事情讲给别人听，但他呢却是没有遵从他的这个命令，然后就去告诉很多人，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他说是打那以后呢，耶稣就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能够在旷野的地方了。就是说神的工作其实是反倒受到了阻碍，因着这个消息的传播。然后下面在这个第三章下面就是13节到19节，这里就是耶稣召设立了12个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在他的这个3年的传道的过程中，有不少人跟随过他，然后呢他也有很多的门徒，但最后他在这个门徒中他又选了12个是作为使徒。这个就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设立这12个人的目的，就是14节所讲的，是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要差他们去传道，并且给他们权柄赶鬼。他这个就是说他把他的权柄给他们，然后他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因为主耶稣知道他的事工不是说是只是在他自己的，不是说是在他钉十字架复活然后就结束了的，他的事工是需要传下去的。而且这个工作，我们说这是神的工作，但神的工作总是要通过人来做的。那么他的这个设立这个12个使徒的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最后他要通过这12个使徒让他们把他的这个使命，把这个神的工作完成，或者说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说这个新约我们的基督教都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他们最后是要在这个耶稣基督，我们说是 cornerstone， 是房角石，但是呢使徒和先知呢是这个基础，他所有的这个最后呢神的这个国这个系统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是房角石和使徒的这样的基础上。所以这时候他就是为将来的工作做预备，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设立这12个使徒的目的。然后我们这里稍微讲一下呢，就是说这12个使徒其实一般的来讲名字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有彼得，有安德烈，有雅各，约翰有菲利，这里有一个就是巴多罗买，就是这个人呢，就是说到底巴多罗买是不是约翰福音中的那个拿但业，就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些个不同的意见有一些人倾向于说的这个巴多罗买就是那个 Nathaniel， 他有2个名字，所以这里记载的是他的巴多罗买这个名字。因为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福音书中的话呢，他总是跟菲利在一起，确实好像他们两个人就是关系是很密切的。 然后有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分锐党的儿子分锐党的西门，以及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呢，就是说在六章十六节里面呢，就是说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呢，就是说也在不同的地方呢，就有的地方叫他达泰，就是我想这里都说是犹大，应该是马太福音吧，他就讲他是达泰，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是好像意见比较一致，就是说这个犹大就是达泰，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是在这几个这就是他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好，这个就是那个经文。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哈，马可福音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其实从这个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一直到结束，这个就是是马可福音的另外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就讲到就是说是有三种人对耶稣基督身份的反应。现在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种人哈，其实这个第一种人呢是耶稣的家人，是他的亲属，就是在这个二十到二十一，而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拥挤，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就是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传道、医治、赶鬼，他行了很多的异能，做了很多的大事，但是在他的亲属看来呢，他是癫狂了。因为他最后这个的结果呢，就弄得一大群人成天跟着他，他最后呢他连饭都没有办法吃，所以他们的亲属听见他要来拉住他，这个拉住他其实是什么，就像是要把他抢出来，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一群众人最后会害了他们的大，这里个亲属其实主要是讲玛利亚和他的这个和耶稣的这些个弟兄，所以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这些个弟兄，他们觉得他们这些人最后会害了他的哥哥，所以他们要把他抢出来，而且他们觉得他是癫狂了，癫狂了就是说是 insane， 是疯狂了，就是说是疯了，他们觉得他是，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时候耶稣的这些个兄弟呢，其实是不信他的，也许他们听他的母亲玛利亚讲过关于耶稣的事情，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他们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可能这个身份跟他们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或者说所以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就记录过耶稣的兄弟跟他说的一段话。耶稣的兄弟他这样说，他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七章四节他这样说，人要显明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如果你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是不信耶稣，不信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的，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建议。他说如果你真是有这么大的本事的话，你就不要在这个乡间的小地方做这些事情了，你应该到大地方，到耶路撒冷，就是把你显给众人看。所以这是他们的方法，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耶稣是癫狂了，他们这样耶稣这样做是癫狂了，是跟他们的想象不一样。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或者你真是那位弥赛亚的话，你做这些事情没有意义，你应该到那个大地方去做。所以这是他们看着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然后在他们心里得出了一个认识，或者得出一个反应。这个就是在这一段记载的，就是他的兄弟对他的反应。然后呢，这就有下面从二十二节到三十节，这是另外一种人的反应。这个是从耶路撒冷的文士，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异能， 他们也没有办法否认，在这个圣经上一直是记载的。他们就是说，因为这都是事实，而且这么多人看见，这么多人经历，所以他没有办法否认他所行的神迹。但是呢，他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加以解释，就是说他之所以行这个神迹是因为什么？所以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诶，他是因着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是他的解释。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人身上，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反应。前面我们说他的弟兄说他是疯了，然后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文士说呢，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邪恶的指控。因为你我们知道，就是说是在旧约的律法中，就是说你不可以教鬼，而且你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指控。所以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来对他们讲，就是说，哎，指出他逻辑上的错误。他就是用一个比喻，他讲，如果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父亲，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所以他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哎，如果撒旦是像你们说的，如果我是靠着撒旦的力量鬼王来赶鬼的话，这个就是一家自相纷争，一国自相纷争。那你们看到撒旦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国他的能力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毁灭，所以呢就是说那不可能撒旦会让别人靠着撒旦的力量来赶鬼，所以这个就是他的逻辑，就是说你所说的是不成立的，因为撒旦的国他还存立着，就是说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指明他们逻辑上的错误。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能够进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没有人能进壮士家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具。所以他就是讲，就是说向他们表明，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赶鬼，是因为他的能力比那个撒旦更大。所以这个壮士比的是撒旦，他是那个就是说更强壮的人，更有能力的人，所以他才能够捆住那个壮士，才能够去抢夺他的家具。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比喻，就是向他们解释他之所以能赶鬼，是因为他的能力超过撒旦的能力，他的权柄超过撒旦的权柄。然后最后的28节到30节，这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意思的经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是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里就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 topic， 就是一个主题，就是说提到一个永不得赦免的罪，所以人就要讨论，这永不得赦免的罪到底是一个什么罪。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说耶稣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没有止境的，那为什么这里又提出一个永不得赦免的罪呢？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好像就是说我自己来看呢，就是说这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去看我们得到救恩的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的话呢，我们说我们人得救都是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个决定，我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说人你只要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对不对？所以但是呢，我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圣灵已经在我心里做了工作。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到就是说如果人得救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我觉得就不难理解这一段话了。如果你是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就是说你知道圣灵的工作，你去有意说这是魔鬼的工作，那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呢？他怎么可能去得到神的救恩呢？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一个永不得赦免的罪，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是一直抗拒圣灵，而且他不是 被动的抗拒，他是主动的抗拒，把神的工作说成是邪灵的工作。所以我想确实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怎么可能得到神的救恩呢？所以他的罪呢也就永不得赦免，我觉得也就比较好解释了。 OK， 然后在这个31到35节，我们这里就看到，哎，还有一种人，他们所看到了耶稣的工作，然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拦在这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看着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这里就提到第三种人，他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说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其实这一段并不是说耶稣不认他的家人，今天巴勒斯讲道中也提到，我们看到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他母亲的爱和照顾。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他讲的一个关系是另外一种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和他的弟兄和他的母亲，他们的关系是一个血缘的关系，但耶稣讲到有另外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是一种属灵的关系，而这种属灵关系的建立就是通过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说首先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来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人然后就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一种属灵的关系。所以呢耶稣说，哎，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就是我的姐妹。所以就是耶稣向人表明的是，人若要和他建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关系，那么必须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就是说第三章这就讲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愿意讨论。要大一点声哈，有可能有点。哦呀，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觉得就是说当初像在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设立这样的一个安息日，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在安息日能够用安息日的时间来敬拜主，不要去做工，这个是当初的目的。我想其实就在这一件事上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是很少遵行，而且是也很好像他们觉得很难遵行。所以当初在这个以色列他们的历史上，神最后审判他们，很多时候也是因着他们没有守安息日。如果你要去读这个旧约，读这个列王记上下的话，你可以看到只有在那个约西亚王的时候，然后他才又号召大家要守安息日。然后在即使是在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这个尼希米记他也是一直要告诉大家要守安息日。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其实是一直没有做到的，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在他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跟神的关系中，因为他跟神的关系的问题，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去守神的诫命，去安息日，就是真正的守安息日。所以这个是神当初设立他的一个目的。但是后来呢，再往他们被掳归回以后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他们把神的这个诫命呢，就是说是就变成一个什么讲呢，就是说如果你说要守安息日，那你就要定义什么叫守安息日。比如说做工，到底做多少工算是做了， 做多少工算是没做，所以他就因着这个目的，他把这个安息日变得越来越细。比如说你要拿一个东西，拿多重的东西算做工，或者是拿多轻的东西不算做工，他就要想搞明白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拉比，他最后就加了很多很多的条的细节，告诉人们守安息日是怎么样的做的。这就是说最后的目的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人成了一个安息日的奴隶。就是说或者说是本来这个神的目的是要让人敬拜他，另外一个目的其实也是要让人在这一个日子休息。但最后呢，他因着这些个法利赛人和这些个文士，他们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规条。然后这个规条呢，甚至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人在安息日，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耶稣基督要在安息日治这个枯干手的人，他们说这是不可以的，而且做了我要杀掉你的，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就完全的就脱离了这个安息日当初设立的旨意。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神人设立的，就是说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不是为了要守安息日而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为着人的缘故。但是人子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来定义安息日该做什么的，所以他要向我们表明的是这个。所以刚才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安息日应该做什么，我知道有人可能就有不同的做法。像这个基督徒有些个他还会觉得就是说哎，安息日比如说他把这个犹太人的安息日就跟我们的主日就等同起来，他说我觉得主日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做。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那个老师给我们讲课，他说有一个教授，他的一个教授他就说他说他有一个教授就说在星期日什么都不做，大家就是默祷读经或者什么的，而且他让他的孩子也这样，包括学校的功课都不让他们做。就是说所以我不知道，可能个人有个人的理解有的人觉得这样是在这个主日我这样是是我该做的，但有些人觉得哎，我主日我是来敬拜的，我只要敬拜神就好了，所以我即使做别的事情是不是违反安息日或者说是类似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说你不是在乎你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是在乎你在这一天你的心跟神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就是说是在新约就不再去着重这样的规条，也不再让我们就是说是像，要不然的话你又落到那个旧约的那个条条框框里面，哪些事我可以做哪些事我不可以做，或者说走多远我可以走出去就不行了，就是又落到了那样一个条条框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回答你这个问题。yeah, 谢谢。好，如果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再到这个第四章。哦，第四章呢，就是说，其实我可能尽量哈，一直到这个二十节吧，四章。四章就是一到二十节，其实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可能大家也都了解，我们都给它称为是撒种的比喻。所谓的比喻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用一件事情，我们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另外一件我们不太容易明白的事情。所以耶稣是用了很多的比喻，在这个其实在马可福音还不太多，如果你要去马太福音那就更多，记载的更多。就是耶稣经常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人，来讲道。这里呢就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撒，我们说撒种的比喻，但其实它是一个土壤的比喻。他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边站在岸上， 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经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道边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所以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他的听众对于他这个撒种的比喻，我想他们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人把种子出去撒的时候，哎，就会有一些落在路旁，就会有一些落在这个土浅石头地，我们说这个土比较浅的，然后就有一些落在荆棘中，就有一些也落在好的土壤中。所以我想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就是比喻的本身。然后呢，这个比喻的方法就是在10到12节讲到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就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其实在福音书上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的时候，因着众人对耶稣的拒绝，或者说尤其是我们看到耶稣从他出来传道一直到这个时候，他遇到了很多的拒绝，很多的抵抗。所以我们说人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无限的，但是呢，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有时的，我们拯救有时，就像那个传道师讲的，神有他的时候。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就是在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就赶紧去做，因为也许这个感动它不是一直在那里的。所以对于这些个对于这些个以色列人的百姓也是一样，当他们一直拒绝耶稣基督所传讲的福音，所传讲的道的时候，那么最后到了一个时候，那么神就把这个门就关起来了。所以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耶稣就说，哎，这个奥秘现在是只能叫他的门徒知道，外人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晓得，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就那这是神的，其实是一个审判，就是已经把这个门关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也讲到，他说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他看了，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使徒保罗那个时候，那又是一个拯救的时候，神又兴起一个拯救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这是神审判的一个时候，神已经把他的话语封起来了。所以呢，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但其实是在这样的时候，你看神的恩典也还是在的。他这里说的什么？他说恐怕他们回转过来，他们就得赦免。就是说如果你要反着去考虑这句话的，说人只要回转就得赦免，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即使不是在恩典的时候，人只要回转就得赦免。你可以看见这个是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讲这个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就是其实这段话是从以赛亚书来的，就是在以赛亚的时代，其实以赛亚的使命也是类似的，就是说是神已经审判已经到了。那这个就是13节到20节，就是他这个比喻的解释。前面我讲了，他说这是神国的奥秘，他只要让他们知道，只要让这个就是门徒知道。所以呢，耶稣在私底下就给他们解释这个奥秘的意思。而且这一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你不懂这个比喻的话，你没有办法明白其余的比喻。其实我们往后看也是可以看到，就是别的比喻跟这个比喻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只要明白了这个比喻，那么你就能够明白别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的解释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四种土壤，并不是我们说比喻之中是土壤，在实际的情况， 在这个属灵的道理之中，土壤其实是代表人的心。那么第一种土壤呢，它是路旁的土，它的特点呢就是硬，就是硬的，所以神的道上去没有反应，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很硬。所以这个心硬，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心里刚硬，其实是就是说这个救恩的敌人，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的。你只要是心硬，你就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所以心必须得软，是开放的，然后你才能接受神的话。所以最后他就说，要是即使是神的道撒在这里，那飞鸟就过来就吃尽了，这个飞鸟就代表的就是撒旦，他撒旦就立刻来就把人的道从心里夺去了，就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是第一种，就是路旁的种，路旁的土。第二种土呢是石头地，是土浅石头地，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浅，它有一些土，所以开始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其实看得很不错的，而且他说因为它的土浅，它的温度水分都在表层，所以它会发芽很快，就是表面的看起来是很旺盛的，而且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听到道他会很热心，但是呢这里面因为浅，心里没有根，所以他的信心是肤浅和暂时的。他说即使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个是第二种，就是土壤，或者说第二种人心的一个反应。那么第三种的土壤呢就是荆棘土，他们特点呢就是拥挤。所以他是说这种呢就是说他的这个人看起来一开始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它里面呢就是说因为含有荆棘或杂草的种子，就是开始看不出来，这土也都很好，但是呢它底下有这个荆棘和杂草的种子，所以最后呢它们一起长，神的道跟这个荆棘一起长，最后的结果就是被挤死了。他说被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思虑遇进来，把道挤住了。其实就是说是圣经也是同样讲过，像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想要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这个钱财，所谓钱财的满足、私欲的满足我们也想要，然后呢我们也想要神的救赎，要来生的祝福，神的福分，我们两个如果都想要的话，那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他已经下了，神已经下了结论，就说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如果你硬要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最后是恨一个爱一个。那如果你要去两个一起你一样去做的话，那么最后你恨的那个肯定是神，爱的那个肯定是世界。所以他就是讲，就是说是这第三种人，那么他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是因为被荆棘挤住了，所以他的最后的结果没有办法结果实，就是说都长出来了但是没有办法结果实。那么第四种土壤就是我们说的好土，那么它的特点那就是结果实，而且不单单是结果实，是丰收。他说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我不太懂农业，但是呢我查了一些资料，他说如果这个你要去种一个种子的话，他说如果你有3倍的收成，这是你刚刚好的，就是这不算丰收，但是呢你还能够平衡，就是说你有一个三，你种一颗种子长出3颗的话，你一颗可以吃，一颗可以喂养你的牲畜，然后另外一颗再去做种子。但是自然的长着一般的话呢到10倍，这就算是很不错的收成。但是呢在这里面呢，耶稣他讲30倍、60倍、100倍，这个是在他那个时代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丰收，是一个大丰收。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如果是科技发展了一点点，大概能达到什么，这个也许有在农业上比较精通的人可以知道。但是呢这个 point 是在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说，好土你最后的结果就是结果实。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讲的。而且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路加福音的8章15节，他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的结实。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这讲，哎，神的道它就会有这样的作用。如果它是落在一个好土里，这个好土其实就是被神的圣灵工作过的、预备过的啊、耕耘过、除过杂草的这样的一个土的话，那么它最后呢，它会结实，而且在这个就是说它会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然后忍耐着，它最后会结实。这就是神的道，它的大能。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要去明白神的道，而且我们要把它记在心里。如果你是记在心里，你去按着圣灵的感动去做的话呢，那最后你的结果就是会结实，而且不光是一般的结实，是会有丰收，有30倍、60倍、100倍。那么这个你结实的多少，最后其实是这个原则呢，那就是在这个4章再往下讲，他说你多的他还会要给，这个就是神的原则。你要是没有的，你自己认为有的也会被夺去，就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跟我们这个现实世界很不太容易了解的一个原则。所以你有已经有的还会有更多，然后没有的还会失去。然后他说你用什么样的良器就让什么样的良器给你，这里不是说是你怎么样去对待人，而是讲你怎么样的去努力，最后你会得到怎么样的去回报。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往下讲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可能还有几分钟，有没有什么一些分享或者是一些问题呀？ Yeah. 对，就是说，哎呀，为什么哈？这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需要就是说去把后面的比喻然后跟这些个比喻连起来看，这样才能够去回答。因为我想首先在这里呢，就是说耶稣他讲这个比喻的问题，他讲的就是说他在讲的是一个救恩，就是说你如果是可以这样讲，因为耶稣一讲他就讲神的国，你怎么样进神的国，他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人，就像那个耶稣在4福中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最后一个也是讲，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就是从虚心的人，或者说是从灵里贫穷的人，其实这都是讲救恩，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这里呢其实也是救恩，就是说你只有是在一个好土里，你神的道撒在这个好土里，那么最后就会结实。所以就是说真正的你得到救恩的人，那你跟耶稣基督生命相连接的人，那么你的人生必定是一个结果实的，而且不光是一般的果实，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结果。就像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他也讲到，就是说他说哎，如果你们在我里面，那就约翰福音就是15章5节他讲到，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结果实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那么基督徒真正得到救恩的人，他必然是一个结果实的生命。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你要下面再看别的比喻就包括比如说有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底下我想还有还有这个就是神的国怎么成长，或者说是他说这个撒种了，然后他就发苗生长，就是出于自然，就是包括这些比喻，如果最后你要去看的话呢，就跟这些比喻都是可以连得起来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人的结果是神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呢也是神的道在人心里的一个反应，就是说因着人持守这个道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中的一个反应我想我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是呢不过大家可以回去再去看，你看这个比喻然后再看别的比喻，你看看他们之间能不能 有关联，或者说我把这个任务交给 Sam， 向他下一次去回答这个问题。OK， 我们的时间可能也到了哈，对不起哈。Yeah, yeah, yeah， 谢谢。嗯。